法红传时，我悄然来世，纯真善良，聪慧又非凡，珍惜法缘，不迷不惑，紧随师还。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在今天的节目里，将和大家分享一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
请听青年大法弟子的交流文章，题目是青年大法弟子突破面对面讲真相的一次经历，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月16日。前几年和一位自认为关系很好的朋友讲真相受挫后，我就再没面对面讲过真相。直到去年7月份，有位朋友即将出国留学，想到此一别恐怕再难相见，但我还没将真相告诉他，所以决心将他约出来向他讲真相。同修也鼓励我，只要有这个愿望，师父就会帮你。一开始心里感觉摇摆不定，一想到要开口和人讲真相，就忍不住去想象对方听到真相内容的反应，想象对方会露出怎样尴尬和害怕的表情，于是觉得难以开口，又因为自己性格内向，话又少，担心对方会问出一些我回答不上来的问题，或说一些让我无法反驳的话把我顶住。通过学法，加上同修以自己面对面讲真相的经历鼓励我，让我升起了一些正念，把心一横，不再去想对方的反应，把一切交给师父，相信必要时师父会给我智慧。结果这位朋友很容易的就接受了大法真相，在和他讲真相的过程中也有一些体会，想与同修们分享。一，不用人情讲真相。在去见朋友之前，想起曾答应过朋友，等有机会见面时帮他烧个网上挺火的一种果冻，因为他那边没有卖的，因此出发时特意先去超市，打算买这个果冻带给他，目的是显得我关心朋友，小小的约定都放在心上，希望用人情打动他，促使他接受真相。没想到我去到超市找了一圈都没找到这种果冻，问售货员才知道，原来前一天有人把剩下的所有这种果冻都买走了，又跑去另一家超市，结果也卖完了。于是悟道，也许是师父点化我，让我不要抱着人的情去讲真相。讲真相是严肃的事情，是大法弟子才能做的事情，怎能用人的观念去做？我若是以一个朋友的身份对朋友讲真相，而不是一个大法弟子对着一个等待救度的众生，那就把自己放到人的位置上了，所说的话，所做的事，都无法带有大法的威力。由此想到几年前那次糟糕的讲真相经历，之所以会有那样不好的结果，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用人情去讲真相，认为我们是最要好的朋友，所以对方一定会理解我，对于真相应该会很容易接受，而不是单纯的把对方当作一个普通的众生，用正念去讲真相， 因此得到的结果是对方非常抵触真相，而对方顽固不化的态度更加触动了我的情，使我感到愤怒，于是说的话里掺杂的满是对他的气和对邪党的恨。这些不好的因素反馈到他身上，不仅不能使他接受真相，反而让他更抗拒我说的东西，甚至为了反对我，口不择言。二，师父为我做了最好的安排。决定约朋友见面之前有很多顾虑，一个是以前和他出去都是去吃吃喝喝，所以很担心这次见面也是约在餐厅，但餐厅人又多又吵闹，不适合讲真相。结果等到了和他约定见面的那阵子，他胃不好，于是就约在他家附近溜达溜达，不去吃东西了。另一个顾虑是不知道从什么话题去切入真相，感觉开门见山的讲得有点突兀。想到他一直比较关心女性社会问题，便决定从这方面入手。为此我还列了一个大纲，尝试如何从铁链女讲起，讲到天安门自焚伟案，再讲到大法真相，还从头到尾看了一遍百年红祸真相篇，并做了笔记，就是为了话题切换的天衣无缝。整理到最后简直像是写了一篇演讲稿，怕自己忘词，临出门前还特意捋了几遍，结果等见面时傻眼了。朋友恰好胃不舒服，我说什么他都兴致缺缺，很难受的样子。我寻思就这状态还跟人家长篇大论扯历史，这也听不进去啊，可咋讲啊。突然一个念头闪现，可以针对他最近的身体状况，以自己的经历为例，告诉他诚念九字真言。这个经历是我在对着一个横着长的智齿念九字真言后，他自己长正了的神奇经历。没想到准备了一大顿，我还是要开门见山的讲真相。那一刻的感觉就好像面前有一道深渊，我需要到达对岸。本来特意准备了一个能搭到对岸的长梯，结果梯子断了，于是不得不奋力跳过去。我感觉到师父在把我推出舒适圈，让我克服怕心，堂堂正正地讲真相。虽然原本也是打算讲真相，但想办法弯弯绕绕地点到基本真相的内容，并没有真正地去掉怕心和爱面子的心。我还是有点打怵，但心里明白，错过这次，可能就再也没有下次了。所以今天无论如何都要把真相告诉他。于是我在心里求师父：“师父啊，弟子明白您的苦心，今天弟子一定要救这个众生，绝不退缩。但弟子还是感觉有些难度，恳请师父加持弟子，并帮弟子安排一个适合讲真相的场所。”就在我发出这一念之后，朋友提出去他家小区里坐坐。到了那里发现，果真是个清静的地方，还像公园一样有很多长椅。当时心里好惊喜，好感激。可能因为目的纯净，加上救人的想法坚定，在我讲出自己智齿的经历后，他并没有任何负面的反应，反而觉得很神奇，并对于我为了他的健康而告诉他九字真言这件事表达了感谢。他说，很奇怪，最近都是只有在饭后胃才会难受，但今天在见到我的五分钟前，突然胃就难受起来了。听到这儿，更感到一切都是师父的巧妙安排。 不仅使话题切入得更顺利，还让我突破了怕心，感恩师尊。三，众生都是为法来，不要用人的观念想象众生的选择。在我讲完大法基本真相之后，朋友有些惋惜地说，那现在是不是看不到《转法轮》这本书了？我说，我带了个 U 盘，里面有电子版。他惊喜地说，太好了，并很真诚地感谢我告诉他这些。那种发自内心的喜悦，让我感觉他明白的一面仿佛等了很久。其实在出发之前，只打算带一个真相 U 盘的，觉得现在这些20来岁的年轻人，天天只知道玩手机，科学和无神论思想又那么根深蒂固，能明白真相做三退就已经很不错了。修炼对他们来说，大概是件很遥远的事情。但是母亲同修执意让我带上装有大法宝书的 U 盘，还好最后带了。差点因为自己自大无知的刻板观念，使他错过与大法结缘的机会，真是惭愧。后来我给朋友看动画片《扶摇直上》，看到片中的妈妈在狱中被包夹打，想要还手时想到自己是修大法的，应该按照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于是又放下手的情节时，我人的观念又出来作祟，担心朋友感到不理解，觉得修炼人都是阿 Q 一样。没想到他在看到这段时，只是感慨这位妈妈真厉害，如果是她早就还手了，并且没想到从那一刻，修炼人的人就在他心里留下了深深的印象。在我们后来的聊天当中，聊到现代人由于道德下滑而做出的不好的行为，比如插队和占人便宜这些现象时，他笑着说，这要放在以前，我一定跟人急，但现在我学会了要忍。我很惊讶，他甚至还未知道为什么修炼人要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只是看到了大法弟子践行真善忍，就愿意在日后的行为中去遵循。原来常人也会有这样的悟性，也保有本性纯真的一面。在朋友明白大法真相后，谈起自己的一位患尿毒症的邻居奶奶，总是看见她去做透析，感觉很可怜，说要是能给那位奶奶也看看大法书就好了。后来在听我分享家人同修因为修炼而跟大部分中式家长不同的例子时，他又感慨道，要是小的时候他的妈妈也能看一看大法书就好了。朋友笑称，我现在有个毛病，见着谁都想让他看《转法轮》这本书。看得出来他是发自内心明白大法好，真为他高兴。四，讲真相的过程也是检验自己对法的认识的过程。本以为我需要一股脑地把真相都讲出来，没想到在我告诉朋友九字真言后，他主动地问起问题来，在为他解惑的时候，不知不觉就把真相都讲出来了。后来在和另外一位朋友讲真相时也是这样的，有时他们问出问题时，一下子就能想起师父讲过的法，但有时他们问出的问题会让我一时不知如何回答，即使回答上了也感觉磕磕巴巴的，说的不是很好。事后向内找发现，是自己在这些问题上法理还不是很清，也认识到原来有时虽然在学法，但学法的质量不高，没有真正入心。五，反思和感悟。 回到家后，我回顾了一下整个过程，发现一些没做好的地方。比如讲到迫害相关内容的时候，还是带着同羞情和气恨。比如发现朋友对真相的接受度很高后，自己讲得很起劲儿，没有顾及对方的接受能力，如擅自拉人家看扶摇直上。这部动画片的节奏比常人的商业影片要缓，但常人又是习惯了商业电影那种强烈感官刺激的，能感觉朋友中间一度有点坐不住。以及尽管朋友对于大法的认识很正面，也讨厌邪党，但还是未能让他同意三退。向内找，发现是自己在三退的事情上还有没有完全明白的地方，自己都含糊，说的话就没有力量，无法打动对方。通过这次讲真相，我还发现自己平时有学法不深和不够信师信法的问题，平时学法少，学的时候又不能完全入心，正念就不强，也难以生出慈悲心，对讲真相的事情就很消极。以前害怕讲真相的原因之一，是感觉对自己不自信，觉得自己嘴笨，无法像别的同修一样随机应变，害怕无法接住对方的反应，其实是对自己无法控制的事情感到恐惧。但我一个小小的人能控制得了什么呢？当我说着对自己不自信的时候，实际就是不相信师父在管着一切，就是没做到信师信法。还有一件事，就是讲真相前发正念，清理众生背后的邪恶因素也很重要。我在和朋友见面的前一周中，基本天天都有单独为他发正念，清除阻碍他明白真相得救的一切邪恶因素。也许这也是他接受真相比较容易的原因之一。六，结语。感恩师尊的慈悲点化和指引，使弟子这么胆小也能走出来和人面对面讲真相，同时也惭愧于没能给更多认识的人讲真相。这些人中是否也有像这位朋友一样和大法有缘的人呢？未能告诉他们真相，是否使他们失去了和大法结缘的机会？今后我要重视讲真相这件事。众生不仅在盼真相，也有一部分众生在盼得大法。个人层次所悟不当之处，还请同修慈悲指正。
舍身为缘，护、啊。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青年弟子园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